史上最冷清亦都最嚴峻的2020東京奧運即將順利落幕，身為主辦國的日本在其中的表現如何，成為各路專家討論的熱點話題。日中關係專家台灣日本研究院顧問陳文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這次日本在主辦東京奧運值得肯定和有待改善之處大致各半。
我想其中值得肯定的是，日本呢将其引以为傲的社会 5.0 超智慧科技呢，在以人为本的思维下呢，串联了这个 AI 机器人。
陈文甲说，值得肯定的就是日本将其傲世的社会 5.0 超智慧科技在以人为本的思维之下，串联 AI 机器人、大数据、物联网、无人机、动漫等元素植入冬奥的举办工作，再一次被世人见证了日本的科技、经济和文化的强权地位，同时都藉由高科技的诸般运作，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如期这样完成奥运。日本运动社会学家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教授高丰修认为，日本在举办这次奥运的表现强差人意，只有因为偶发事件而受到重视的性别平权勉强可以称之为进步。
まず森さんはその組織委員会の会長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まあ、それを受けて結局森さんは辞めて。
高峰修对美国之音说，前奥运组委会主席森喜朗因为歧视女性的发表言辞而辞职，组委会觉得造成负面社会观感，成立了一个前所未有处理性别问题的小组。组委会亦都开始大量启用女性成员至40%的比例，并且开始制作奥委会出版的原始指南的日本译文。此外，仲发俾媒体作为拍摄选手时的指导的方针，所以呢次好有性别意识的拍摄状况大幅減少，雖然是出於一個負面事件導致的改革，亦都突顯了日本對運動以及性別議題的重視方面比其他的先進國家落後很多，但總算是有開始。他又表示，雖然這個改變很細小，但是或者可以帶動在奧運之後社會的多樣性和和諧的理念，這樣才算得是舉辦這次奧運的正面的價值。而對於需要改善的地方，陳文甲認為日本政府對於疫情的控制不甚理想，在奧運期間各地疫情直線升溫，又以舉辦奧運的東京最為嚴重。雖然政府一再宣稱疫情突然惡化和奧運無關，但是奧運所引起的民間的群聚感染，加上號稱防疫泡泡的選手村亦都感染嚴重，都是令到這次奧運失去光彩的原因。他指出，民間都是有責備的，就是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IOC 為了已經簽訂的合約，特別是佔他收益 75% 的東奧播映權，執意舉辦東京奧運，而日本政府為了顧全國際奧委會的利益，以及菅義偉個人的仕途，在面臨緊急事態的情況之下執意舉辦奧運，將人民健康置之度外，這種做法自然引起諸多的民怨，沒辦法透過奧運有效建構全日本人的集體的認同感。日本經濟新聞與東京電視台在7月26日民調的顯示，菅義偉內閣的支持度下降至 34%， 已經逼近日本政壇 30% 的民調的關鍵門檻。高峰修亦都認為，日本政府在疫情控管不佳的情況之下，不聽專家的意見強行舉辦，是這次奧運最大的敗筆。
皆さん、コロナに感染しないように、行動を控えてくださいというふうに言いながら、東京のど真ん中でお祭りやってるんで。
高峰修話，在舉辦奧運前幾日，東京進入第四次發布緊急事態宣言，民眾早已經防疫疲乏不守規則了，這個時候呼籲民眾減少出外活動，政府自己就大張旗鼓地舉辦跨國運動的賽事，民眾當然更是不願意留在家裏面，而且即使進入了緊急狀態，亦都沒有強制規定限制外出群聚，餐廳亦都可以營業，根本就沒辦法管控人流，政府只是考慮利益相關者的因素，根本沒有認真採用專家提出的建議，造成奧運期間 染疫大爆发。日本在8月6号全境新增确诊15645例，连续三日创新高，累计确诊病例破100万，其中东京都最为严重，连日累破新高，单日确诊率均超过4000人。根据全球市场研究调查公司益普索7月13号公布的民调显示，日本有 78% 受访者认为不应该在疫情之下办奥运。高欢修表示，在奥运开幕之前，民众确实反对举办，但是开幕式的电视收视率高达 56.4%。 在开幕式上面，他在国家竞技场周围进行实地考察，发现由于交通管制，国家竞技场周围的人行道上面逼满了人，日本体育奥林匹克广场亦都是人山人海，就好像疫情发生前的烽火大会一样。奥运会开始之后，电视每日在这里转播赛事，民众渐渐地亦都不再讨论举办奥运会的利弊了。
状况にどんどんどんどん流されていくんですよね。ここでは脆弱なメンタリティって書いたんです。
高峰秀話，随着情况改变，日本人就随波逐流咁样，好快改变咗自己嘅原则，唔再重视自己最初嘅坚持。呢就系日本民族嘅脆弱嘅心智，就好似二战前大声高喊“天皇陛下万岁”一样。战败嘅时候就瞬间变成民主主义者，完全冇思想嘅基础，所以可以马上转换立场。这次令到全世界看到了现代日本人的这种脆弱而缺乏中心思想的特性，再照这个情况走下去，原来的日本文化就会逐渐消失，取而代之是一个没有原始特点、无色彩的经济强国。他指出，名小说家三岛由纪夫曾经将战后的高速成长期描述为空虚，在这次的东京奥运上面十足呈现了这种缺乏思想的特性。然而日本要交棒给中国举办半年后的北京冬季奥运，中国人一向给了外界自我主张强烈的印象，这种对比会在两个主办国之间特别明显。陈文教认为，虽然日本社会对于政府举办奥运的评价有待观察，顺利完成举办確實為國際社會體現了奧運的重要理念。他認為近來美中衝突升溫，日中關係亦都隨之惡化，中國的海警掃到造成尖角諸島，就是中國稱之為釣魚島的同南中國海域的威脅，日本官方在中國對待維吾爾、香港等人權議題上面有別於以往地頻頻發聲，對於台海議題更是越發明確地表明立場。但這次奧運中國代表團派出了777人參與，是中國史上境外參賽規模最大的一次，加上在疫情影響時，美國總統夫人以及法國總統等國的政要依然到場祝賀，這樣就展現了日本在國際間的政治影響力，令到國際社會全面支持和捧場。陳文教說，這次日本靠著強大的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的實力，並且體現了運動擁有改變世界及未來的力量的賽會的願景，完成冬奧的舉辦，雖然在疫情肆虐之下飽受人民的批評，為他向世人展現的是他的疫情下的奧運典範，足供中國學習。到明年二月疫情尚未完全控制下的北京冬奧，要如何以超越日本的強勁實力办好冬奥，同时亦都要落实防疫，稳定国内人民的信心，都是中国要学习和借鉴的。陈文甲表示，奥运是在世界面前展示国力的契机和平台，日本为了顺利办成冬奥，当然竭尽诸般的手段拜托美国能够以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为念，积极参加冬奥的赛事，亦都不要带头抵制北京冬奥，因为唯有日美共同支持北京冬奥，才能够换取中国相应的支持冬奥，相对的中国会避免合纵欧亚反制中国的美中博弈战场延烧到明年的北京冬奥，亦都积极地先支持日本的东京奥运。从日中在奥运会上面的合纵连横的招式，可以看尽大国间的算计，日本并不落于美中之后。明年二月北京 冬季奧運可能埋藏住被抵制的風險，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五月呼籲美國和全球主要國家以外交手段抵制北京的冬奧。歐洲議會和英國下議院七月通過抵制北京冬奧決議案，日本至今尚未表態。陳文甲認為日本在美中之間仍然將保持一貫的戰略上面的模糊，以求安全上面緊靠美國，經濟上依靠中國，在兩邊猶豫獲利，唯有通過獲得美國的信任及支持，才能夠達到日本國家利益的最大化。近期的日美同盟對抗中國僅是限於安全保障的層面，而日中雙方都深知在政治上、經濟上都需要彼此的合作和配合。兩國對舉辦奧運的基調都是互相合作與支持的。他說日本屆時應該會採取安保歸安保、體育歸體育的模糊策略，尤其是就國際道義來說，禮尚往來、投桃報李本是應該的，尤其是中國參加中澳代表團達到777人，號稱是除了北京奧運之外到境外參賽的史上面最大的奧運代表團，用這麼大的陣仗意氣相挺，被稱之為史上最悲情的東京奧運，無疑是對日本這個鄰邦表達了高度的善意。而就國際利益來說，常言並沒有永遠的朋友，亦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日本當然亦都會期待北京冬奧能夠順利舉辦，屆時在擁有世界工廠和市場之稱的中國獲取政商的利益。高峰修說，這次東京奧運之中的社群媒體十分活躍，本來影響面各有優劣，但這次負面的影響已經浮上了台面。中國網民利用這個的社群媒體對日本以及其他國家選手強烈的批評的行為，已經造成原本就是不是那麼好的日中感情更加惡化，雙方並沒有因為體育而變得更加和諧，或者因為這樣的廣泛使用日中前後舉辦奧運，反而令到東南亞各國民眾對中國反感，這就違背了奧運創始人古柏坦希望的以體育文化交流促進人類和諧的初衷了。以上是美國之音向靈台北的報導。